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在星期三提交给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的起诉书之中，指控雷格米勒和德里克泰勒从一个访问受限的联邦政府数据库之中获取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活动人士的信息，并且将这些信息交给涉案的另两名被告。这两名被告之后利用这些数据攻击案件之中的受害人。其中克雷格米勒是美国国土安全部明尼苏达州办公室的雇员，已经在那里工作了15年。德里克泰勒是国土安全部退休执法人员，目前在加州做私家侦探。司法部说他们两个人在今年6月被逮捕，他们都面临妨碍司法罪的指控。此外，泰勒还面临向调查案件的联邦调查局探员作出虚假陈述的罪名指控。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并没有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的请求。司法部说联邦大陪审团还起诉了另外3名被告，就是刘凡、孙强、马修、兹布里斯、克雷格米勒和德里克泰勒，指控他们涉嫌实施跨国镇压计划，针对那些政治观点和行动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喜欢的美国居民，譬如倡导中国民主的异议人士。法庭文件显示，刘凡是纽约一家名叫国会网页电视台的总裁，亦都是世界和谐基金会的主席。兹布里斯是前佛罗里达州的惩教人员，同时是一名保镖。孙强是位于中国的一家国际科技公司的中国雇员。他们3人面临多项的刑事指控，包括合谋指控进行跨州骚扰，将身份识别手段用于犯罪。此外，刘凡和兹布里斯还被控合谋充当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刘凡和孙强被控合谋贿赂一名联邦官员。这3名被告已经在今年3月被司法部提出刑事控告。司法部说刘凡和兹布里斯已经在当时被捕，孙强仍然在逃。他们会捍卫在美国的人的自由发表言论和政治观点的自由。美国助理司法部长奥尔森说，这些个人帮助一个外国政府的特工寻求镇压那些在这里庇护的意见人士的声音。根据起诉书，这起合谋的目的是诋毁生活在纽约市、加州和印第安纳州的支持民主的中国异议人士。起诉书说，刘凡和兹布里斯在孙强的指挥之下和控制之下，曾经合谋破坏加州一名异议艺术家的一个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面作为新冠病毒蛋白的雕塑的作品，并且在这名艺术家的工作场所和汽车上面安装监控设备。刘凡还曾经试图通过一名私家侦探去贿赂美国税务局的工作人员，以获取一位异议人士的报税的信息，但是这位私家侦探暗中和执法人员合作，导致计谋并没有得逞。为了针对那些异议人士，案件之中未披露身份的一名刘凡的合谋者涉嫌聘请国土安全部的退休雇员泰勒，去获取多名在美中国异议人士的敏感个人的资料，包括他们的护照的信息、护照照片、飞行记录和移民记录。泰勒委托米勒以及另一名国土安全部执法人员从一个访问受限的联邦执法数据库当中取得这些信息，将这些信息交给了那位合谋者。刘凡、兹布里斯和孙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利用这些信息攻击和骚扰中华人民共和国异议人士。起诉书说，起诉书又说，当联邦调查局探员询问泰勒和米勒他们是否获取和散播了数据库之中的那些信息的时候，他们涉嫌妨碍司法，包括销毁证据。司法部的声明起诉书都未有指出这个案当中受到影响的异议人士的身份，但是那一位加州艺术家应当是陈维明。他曾经对美国之音表示，被告之一的兹布里斯在2021年上半年曾经联系过他，他说希望买低他所有的作品，但是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表示只是对习近平病毒塑像最感兴趣，并支付了订金。当时兹布里斯称希望了解雕塑像建造的过程，并以此为由在陈的工作场所安装了多个摄像头。那个被称为中共病毒的雕像在2021年6月完工之后，在当年的六四纪念日在自由雕塑公园的节目，但是一个月之后遭人恶意销毁。美国司法部星期四的声明指出，起诉书之中所列罪名的仅仅是指控， 除非被告证明有罪，否则假定无罪。声明又说，如果罪名成立，刘凡将会面临最高30年的监禁，知布里斯、孙强同泰勒将会面临最高25年的监禁，米勒将会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表示，他并不清楚案件的具体的情况，不过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中方一贯要求海外中国公民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他们坚决反对美方毫无根据污蔑抹黑中方。美国检察官起诉两名同美国国土安全局有关联的人士，指控他们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参与联邦执法部门所称的跨国镇压计划，对在美国的中国裔人士进行监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在7月7日星期四说，其中一位被起诉的是克雷格米勒，他在明尼苏达州当了15年的美国国土安全局驱逐出境官员。另一名被告是德里克泰勒，他是国土安全局退休执法人员，目前在加州做私家侦探。美国司法部在星期四的声明之中说，一个大陪审团在星期三向布鲁克林联邦法院递交起诉书，指控这两个人同另外3人犯有同中国政府策划的跨国镇压计划有关的多项罪行。被大陪审团起诉的另外3人是刘凡、孙强和马修·芝布里斯，他们在今年3月被司法部起诉，其中刘凡和芝布里斯3月已经被逮捕，孙强仍然在逃。司法部又说，米勒和泰勒在6月被逮捕。根据司法部的起诉书，针对两人的指控包括妨碍司法，他们涉嫌在联邦调查局探员询问他们是否使用执法部门的一个有关中国在美裔人士数据库问题的时候销毁证据。中国驻美大使馆并没有立即回复美国之音置评的请求。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